有一种声音将你从沉睡中唤醒。
欢迎收听拥抱每一天，我是凌云。
我是主持人吴颖。
我是程峰。
我是杨东川牧师。
我是伟丽。
有一个故事让你在喧嚣中平静。
亮丽人生不是梦，
智慧语录。
有一个频率带你享受这片刻安宁，用爱拥抱每一天，用心感动你我他。
智慧语录。
亲爱的朋友，我们大家的性格习惯都很不一样。我不知道你是不是一个很喜欢干净整洁的人。凌云我是一个很重视干净整洁的人。对于脏乱的生活环境是难以忍受的。今天与您分享一篇文章，娶一个爱干净的老婆到底有多赚。文章来自微信公众号洞见，作者简书姑娘。美必须干干净净，清清白白，在形象上如此，在内心中更是如此。干净不止于表面，更多的是源于你对生活简单纯粹的热爱。而一个女人最好的生活状态就是外表干净，屋子整洁，内心纯净。无论是外在还是内在，拥有一颗干净的心才是最美最可爱的。干净的外表有多重要呢？杨澜曾说，没有人有义务必须透过连你自己都毫不在意的邋遢外表去发现你优秀的内在。外表是最直接展现自己的一种方式，尤其是对于初次见面的人，你的外表是什么样，你就是什么样的人。爱干净的女人会把自己收拾得简单整洁，给人舒服得体的感觉，无论何时何地都透露出精致之感。这种精致与奢侈无关，寻常的衣物也可以穿出气质和优雅。妥帖洁净的自己是对生活的最大尊重。得体的外表不只是为了让别人赏心悦目，更是为了让自己身心愉悦。真正爱干净的女人不仅会把自己装扮得整洁漂亮，还会把家里的一切都收拾得整齐洁净。很多姑娘出门逛街时五官立挺，妆容精致，衣着时尚，但在家里却是另一番可怕的景象。鞋子衣服七零八落，满屋子都是，桌上好几天的外卖盒都没有处理掉。这些外表精致的姑娘私底下的生活简直是一团糟，和在外的光彩照人简直是天差地别。 爱干净的女人，纵使再忙，也不能容忍脏乱的自己和周边杂乱的环境。干净的气质会真正的融入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子阳刚搬了新家，邀请朋友去做客，朋友一进门，一股淡淡的清香扑鼻而来，阳光洒进屋子里，日式的家具一尘不染，玄关处一束新鲜的百合，让人心情更加愉悦。原来每到周末，子阳总是喜欢留半天的时间好好的整理房间，处理掉冰箱里的到期食物，把好看的碗碟洗干净摆放整齐，把床上用品拆下来洗干净，吸饱阳光的味道，整理一下自己的书桌，再加上一盏熏香。看似是整理屋子，其实更是在梳理自己的内心，学会做生活的减法。子阳说，就算房子是租来的，但生活不是。爱干净的女人都是这样，对生活不苟且，不潦草，她们会好好的装扮自己，更会把周遭的一切都打理得舒服干净，井井有条。爱干净的女人懂得扫尘，懂得整理，由内而外自我净化，他们的扫尘更是扫心。他们会接受简单的食物，也注重饮食的健康，他们会拔除那些棘手多余的人际关系，保留下最真诚最美好的。他们会在适当的时候清除生活里细碎繁杂的一地鸡毛，给自己清零。一个男人最幸福的事，不就是找个爱干净的女人，和她过着柴米油盐酱醋茶的小日子，穿着舒适的衣服，手牵手上街买菜，钻进胡同小巷散步，在街头小餐馆点几个家常菜。孟德斯鸠曾经说过，美必须干干净净，清清白白，在形象上如此，在内心中更是如此。外表干净简单，内心干净最难。人世间浮浮沉沉，能保持一颗单纯善良的心，才是最高的境界。我们需要扫尘、整理、修饰的，又何止是外貌和生活空间？我们的人生也需如此，去拥有一颗干净的心和一个通透的灵魂。哪怕世间险恶，也愿你身披善良的铠甲，真诚待人。愿你做个爱干净的女人，脸上总是带着笑容，心中满是欢喜。最后，不仅仅希望所有的女人都爱干净、爱整齐，也希望所有的男人也一样爱干净、爱整齐。说到这，我就想起圣经中的保罗先生写信给提摩太，对他说，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 都做信徒的榜样。
我要赞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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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赞美，嘿，我就是要赞美你，我就是要赞美你，一生要赞美你。无论在任何环境，我要赞美你，在任何光景中，我要赞美，赞美你大能，赞美你尊荣，赞美你的全能。我要赞美你，我的主，我要赞美你，我主。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拥抱小语。
每日一则拥抱小语，
祝你展现亮丽人生。
各位亲爱的听众，欢迎收听拥抱小语，我是史丹尼。今天我们与大家分享的文章标题是：如果明天就要走了，你还在乎鹿晗爱谁吗？摘自《无花果听歌》，作者阿浅。鹿晗和关晓彤在一起，粉丝的反应让我吓了一跳。有人哀叹，心如死灰，绝望的感觉弥漫了我的心，好难受。有人怒吼，我喜欢你这么久，你凭什么啊？我真的在地铁站哭成傻子。甚至有人婚纱照拍到一半走了，妆都哭化了。我从前只是听说粉丝为偶像有很多疯狂行为，亲眼看到这些刷屏截图，我着实震惊了。我很想问，在你们的生命中没有比鹿晗更重要的人吗？十一在家，我读了本书，《如果世上不再有猫》，作者是日本电影制作人川村元气。这个故事就是关于谁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主角是个30岁的邮递员，单身，成天混日子。忽然有一天，他被诊断出脑癌，生命所剩无几，最多半年，最少搞不好就是明天。他迷迷糊糊地走回家，平常觉得自己贱命一条，活着没什么乐趣，可真的死到临头，还是好不甘心啊，我还没有好好的活过。他想像电影里那样列出自己死前想做的10件事，却感到非常困难，他不知道自己到底想要什么。读到这里，我太感同身受了，我也常常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可就这样消失又太不甘心。死亡像一个严厉的检察官，把我们推上法庭，追问生命的价值在哪里。煎熬时，主角见到了魔鬼，对方提出要和他做一个交易，让世上的一件东西消失，他就可以多活一天，但让什么消失要由魔鬼选择，他只能决定是否接受。他同意了。第一天电话消失了，第二天电影消失了，第三天时钟消失了，第四天轮到与他相依为命的猫，这是去世的母亲留给他唯一的陪伴。他陷入巨大的挣扎中，是猫重要还是多活一天重要？这背后更深刻的问题是，我活着是为了什么，或者说为了谁？在日常事物依次消失的几天里，主角做了很多事情，联系分手7年的前女友，寻找自己最想看的一部电影，读母亲临死前留给自己的信，往事陆续浮现在眼前。原来母亲走之前做了和她一样的事情，列出死前想做的10件事，同样的列出几项后，她也产生了质疑，
这真的是自己想做的事吗？他在信里写道，当我重新思考后，发现了一件事情，我在死之前想做的事，都是想为你而做的事。不知道你未来还有多少年的人生，但你未来的人生中一定会有很多痛苦和悲伤的事，所以我打算写下你十个优点，代替我在死之前想做的十件事。这十个优点包括，当别人悲伤时，你能够陪着他流泪；当别人高兴时，你能够和他同乐；你睡觉的表情很可爱；我感冒时，你总是抢着帮忙做家事，等等。最后母亲说，谢谢你为我做的一切，再见，希望你能够永远保持你的优点。读信的时候，他的泪水不停跌落下来，他终于发现自己最大的问题是总想着自己，因为没有爱别人的勇气，他变得越来越孤独，和亲密的人渐渐疏远，这让他慢慢失去了生活的热情，心里的黑洞越来越大。这样活着和行尸走肉有什么两样呢？这不是他一个人的问题。读这本书时，我刚好听到电影《荒野生存》的插曲《Society》，一首美国民谣，由 Eddie Vedder 演唱。歌里唱道，你认为你的所欲必须大过所需，你不会自由，直到拥有一切。这是整个社会的问题。欲望和爱的最大区别在于，欲望是自私的，只为自己打算。当你想要的越来越多，拥有的越来越多，却不愿为其他人奉献，欲望的黑洞就会把热情吞噬，生活会越来越没有意思。从这个角度看，鹿晗的粉丝可以问问自己，我对鹿晗是欲望还是爱？如果真心爱他，那我们对鹿晗的未来是陪伴而不是占有，是祝福而不是发怒。更重要的是，生活中还有等待我们去爱的人呢。在书里，主角被母亲的信感动，决定与冷战多年的父亲和好。他骑着自行车，带着猫和写给父亲的信，前往父亲所在的小镇。也许明天就要死了吧，他却前所未有地感受到生活的乐趣。风吹来，云散开，温暖阳光笼罩着一切，脚下是一片湛蓝的海。他像母亲那样，把即将熄灭的生命投入在另一个人身上，于是大放光彩。魔鬼说，我又一次输给了上帝。我不知道作者是不是基督徒，但他表达的主题和基督信仰有某种相似。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为世人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对此圣经说，他是爱我，为我舍己。耶稣基督舍己的爱成为每个基督徒爱的源头。当我们活在基督的爱中，魔鬼就无法战胜我们，因为上帝已经胜利了。读完这本书，我和妻子吉吉出门散步，吉吉感叹说，如果我知道自己快死了，肯定整天黏着你，就像夏洛特烦恼结尾那样。我笑道，刚结婚的时候你可不是这么说的，那时你说如果自己快死了，会找一个地方藏起来，谁也不打扰。吉吉很惊讶，我真是那么说的吗？看来这些年我们都在基督的爱里成长了许多。神是我们一家之主，他让每次吵架变为祷告，让每次冷战变为成长的契机。在你的生活中，肯定也有等待你去爱、去投入生命的人，他是你真正的大明星。
你的想法改变你的行为，你的行为创造你的人生。
亲爱的朋友，现在您收听的是《拥抱每一天》，我是凌云。接着要为您播出每周四单元《说个故事给你听》。
说个故事给你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拥抱每一天说个故事给您听节目，我是海云。今天与您分享的题目是一封信，一份爱，一份陪伴，用音符诉说父亲的爱。爸爸这个童年又爱又恨的称谓对所有人都意义非凡，爱他无微不至的关怀，恨他眼里不留情面。无论我们多大，永远都是他的孩子。亲爱的宝贝，我不知道你是男孩还是女孩，姑且先叫你宝贝吧。自从知道你将来到这个家，我就开始想象着你的样子，希望你能像妈妈一样漂亮，或者像爸爸一样健壮。宝贝，我们已经为你准备好了，就等着你的降临。虽然咱家并不富裕，但我们会尽最大的努力让你过得快乐。每当你在妈妈的肚子里伸胳膊踢腿时，我都会轻轻地趴在妈妈的肚子上听你的声音。每次去检查的时候，你都会侧过身不让我们看到你的样子，可是我们就是能感觉到你一定长得像爸爸，大眼睛尖下巴，看上去就跟爸爸小时候一模一样。再有两个月就能看到你了，真的希望时间能够过得快一点，让我能早点看到你，摸到你小脸蛋，听听你稚嫩的哭声。亲爱的宝贝，爸爸已经等不及想看到你了。我愿做你一生的守护者。爱你的爸爸。1996年6月9日。我亲爱的儿子，时间过得真快，转眼就到了你要上小学的时候了。你现在已经长大了，是一个小男子汉了。爸爸相信你，你一定能在新的环境里结识新朋友。记得要跟小朋友们一起分享你的快乐哦。期待你把学校里每一天的开心事讲给爸爸妈妈听。我给你讲过的那些英雄故事，不是希望你成为英雄，而是希望你有纯正的品格。爸爸和妈妈不管你将来是科学家还是工人，是演员还是普通职员，我们只希望你能开开心心地过每一天。爱你的爸爸。2001年8月21日。我亲爱的儿子，你就要去中学住校了，还真有点舍不得，但这是你我在成长过程中都必须要经历的。你知道吗？爸爸是和你一起成长的。自从你来到这个家，从你第一次叫出爸爸妈妈，你给我和妈妈带来了许多快乐。我们也希望你和我们一起在快乐中成长。当然，咱们在成长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摩擦，请你原谅爸爸在这个假期里对你的要求。我希望你能在成长过程中再多一点坚持，成功往往是再多一点点坚持。你的理想我都支持，去勇敢地面对一切挑战，我坚信你会达成你的愿望的。爱你的爸爸。2007年9月27日。我亲爱的儿子， 高考就要到了，怕打扰你学习，没敢跟你联系。估计你看到这封信，应该是考试之后了。十多年的学习，并不会因为一场考试的结果而改变，要对自己有信心。既然已经努力过，不论结果如何，勇敢地去面对它。我的儿子是非常优秀的，我相信你的成绩一定非常出色。考试已经结束，接下来的假期，我希望你能出去见见世面，不管是旅游也好，不管是去打工也好，总之要在自立的基础上与社会多接触，这与你在学校里是完全不同的，也算是对自己的一种磨砺。不管怎样，只要你开心就好。还记得你的理想吗？现在有时间也有精力去完成它了。要相信自己，努力去达成自己理想的人都是最棒的。爱你的老爸。2013年11月15日。我亲爱的儿子，算着应该到了你发第一个月工资的时候了。初入职场，不要抱怨工资太少，你现在还在实习期，对自己的要求高一点，多学多问就会取得不断的进步。这个月就不要想着给我买东西了，倒是妈妈那儿，你想着给她寄点东西，她这些天老念叨你。加油吧，儿子。哦，对了，记得要照顾好自己，别总是舍不得吃点好的，要是生活紧张，就跟爸说，好了，不耽误你的时间了，有空多给你妈打电话。爱你的老爸。2017年3月12日。在成长的过程中，收到老爸的家书是一件幸福的事，这些信就连老妈都不知道，这是我们专属的秘密。您曾经说过，人生是一场对心性的历练，在磨砺中我会收获成功。如今我总算明白了，您说的心性的字里行间流露出来的爱。我给您写一封家书，请您看看我心性历练的成果。敬爱的老爸，节日快乐，我爱你，爱你的儿子。2017年6月18日。
听过了今天的说个故事给你听，亲爱的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拥抱每天，我是凌云，明天让我们再相会。
走吧走吧，我亲爱的，勇敢地向前走，我知你会频频回首，我站在高处向你挥手。要学习我如何跟随主的脚踪，也要让这些话住在你的心中。